中国人讲中国事，自由亚洲电台民主沙龙热线邀请您在北京时间每个星期一晚上10点到11点半之间拨打民主沙龙热线对方付款的国际免费电话号码400-120-0784，400-120-0785，介绍您的生活，分享您的观点，与我们共同讲述中国的故事。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一次收听自由亚洲电台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出的民主沙龙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月阳。接下来请您收听这次的民主沙龙热线选播。沙龙热线，您好，是林月阳。
喂，
您好，这位先生，为我们的听友介绍介绍，您从哪里打来，怎样称呼？
湖北的。
这位先生，
您的电话现在怎么不好打？不知什么原因呢？不知道什么原因。
一方面，今天打来电话的听友很多，另一方面，有的时候我们这些电话会受到一些干扰，所以我也很难告诉您具体啊是什么原因。但是我们今天非常高兴您打通啊，今天打电话想同我们谈什么呢？
打了十次，他说你这个电话没人接听，打十次才打通了，不是你没接，我说我们这边呢控制了，我估计上个星期应该打够，我11点开始打。打了过长时间，因为电话嘛，我们打的比较多嘛，我们得记得很清楚嘛。为什么不他们不转呢？不转接的，控制了这个电话。我今天跟你说呀，以往呢，我们设那个节目时候啊，你留电不能接收了吗？他要跟人家美国之音呢，要接着重播，要播，要里面同一个频率进行播。现在的听不到美国之音了。
湖北听美国之音很困难是吗？
哎，对对，我湖北。我们甩住这点，李时珍的故乡啊，李时珍，你知道吗？
李时珍的
故乡，在老家知道的。我记得在10几年前呢，你这个电台里有三个主持人啊，顾锡柔啊，魏莲呐、还有陈爱珍呐，那个三个台的节目呢，他们三个主持的，那因为他打的电话比较多，比如你主持这个栏目呢，只有一个电话号码。所以很难打通，我跟你讲，不是什么原因。人家通过大使馆，然后中共在哪欺负抗议啊，所以呢，你要注意一下。我估计是他们故意为之，不让大陆听众给你们打电话。我看就是这个原因呢。
现在在中国的对于媒体的管控啊，确实是在不断的加强啊。这个我想各方面都有这方面的评论。
哎，对，我11点才开始给你打啊，他才打通了。
是非常谢谢您坚持，非常谢谢您坚持的。
我今天呢给你甩一件事，就今天星期一嘛，我特地通知我到特地开会，我吃了，什么事呢？原来是搞选举，选什么呢？选镇代表跟那县代表。我吃的时候每个人发2张票，第一张票呢知道是上面候选人名单，这个名单里。第二呢，第二张票就是那个空白的，然后让你填上字。那个村主任讲啊，镇上的代表是4个人，哎，大概名字在上面，另外写好了一张纸，你填这4个人。那么县里的代表呢，11个人，下面第二排是11个人，哎，你填这11个人。当时我看了一下，镇上代表呢，4个人当中有3个是我们村里的村干部，那么其他的县里的代表呢，他11个，我们一个都不认识，知道吧？当时呢。大家都在你的这个事，当时真主任说了，那个村主任呢，他跟我讲，那11个人跟那4个人按这个名字，你填到那个选票上去。但是大家的你的呢，都没有填。但我讲啊，我在村主任旁边坐了，我讲，我说今天大家呢，填，你选的四个选的上面的人也是他，你不选也是他们。今天的投票呢，纯粹是的走过场，对不对？搞形式，你选也好，不选也好，你这个票投也好，不投好，就是说，指定的这个人，镇上4个，县里11个，就是他们的15个人，你不投也这样的。再来个村主任听到，当时有的人就笑了，那村主任听到我说这个话，他就站起来讲，他说呢，他在县里开会啊，也是一样的，他在县里开会呢，选那个市人的代表，市代表。黄冈市代表，先省代表也是这样的情况，当然，也是事先交了个名单拟好了， 然后呢要到货的人呢投票，我跟你讲，你这都是让你上行下效。
嗯，
我说在中国呀没有什么民主，哎，也没有什么那个选民，
嗯，
他说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中国有法律吗？他不要限制法吗？限制法那是没有用的，那是一纸空文，那是做样子的。哎，
嗯，
在中国就传道是法，你法律再多都没有用，要传道是法，谁都要传。
湖北这位先生，我想请问您，您谈到啊，您的村里的干部啊找您去，让您去投票啊，选这个镇代表和县代表，那是您全村的人都去投票，还是只是一部分人去投票呢？
不，一部分人，不是全村里。
他是通知您，您才去，他也是选择了通知哪些人去，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去。嗯，那他没有通知去叫你去投票的人，如果去投票也是没有办法投的，是吧？他没有这个选票不给他。
哎，三十多个人，知道吧？
三十多个人，
村里人就三十多个。
嗯，
没有通知就不能去啊，是吧？
嗯，
我呢趁你通知我去，知道吧？
嗯，
我说开会，你通知，因为我70年代呀、啊。80年代，我曾经都当过干部，晓得吧？
嗯，所以你以前是村干部，所以这一次投票他们找您是吗？
对，
嗯，
所以我再回来就说这个事情。
嗯，
我中国的这个选举哈，它是假的，晓得吧？
嗯，
今天你大家都来了，你投也是这么几个人，你不投也是他这个人。
嗯，所以
已经定好了了、嗯，我们到了现实就是这样的，这个样子，晓得吧？
嗯。
所以村主任在当时在讲，他的县里投票啊、
嗯、
也是一样的，你是上面到市代表，你省代表也是事先将那个名单都打好了、
嗯、
然后大家投票、
嗯、
是这样的，知道吧？
所以您村里面的干部啊选择一些村里面的这个老百姓去投县和镇的代表，那么是提前把名单写好了让你们投。那么村里的干部还说选这个市里的代表也是同样的方式，所以都是走过场。这是您为我们介绍的一个您当地选举的情况。
都是走过场，你知道吧？
嗯，
所以说呢，我当时在会上讲了，我就说今天大家你投也这么几个。
那么湖北这
走过场，知道吧？
湖北这位先生，
中华式的民主，中华式的选举。
嗯，谢谢您为我们介绍中国式的民主和中国式的选举。那么湖北这位先生，非常感谢您今天打来电话为我们介绍这个信息，欢迎您如果有后续的信息下个星期来为我们继续介绍。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里，谢谢您，好，再见。民主沙龙热线，您好，是林月阳。您好。
哎，你好。
您好，这位先生，为我们的听友介绍，您从哪里打来？怎样称呼？
我是福建打来的。
哦，福建这位先生，您好，欢迎。今打电话要通的什么呢？
哎呀，我前几次打电话打不通了。
是吗？
就是，对呀，就是电铃响了，他是这个，他说什么什么，你打的电话就空号。
哦，是这样。
没有，
是中文的回音是吧？
中文回
忆，
嗯，也有外语，外文也有，英文也有，
中英文都有啊。
英文我听不懂啊。
嗯，
哎，对，
嗯，好啊，很谢谢您为我介绍这个情况啊，我会和我们台里的技术部门来跟他反映一下。今打电话要同我们谈什么呢？
哎，对，有时候他的影响啊，你怎么说？不搞错电话号码，你就变成这个掩耳盗铃了，对不对？明明这个您还在讲啊，这个情况就是这样的。
嗯，
我今天还是说这个我们农村的情况啊。
好，请。
这个农村情况，这个是农村的呀、啊，这个反映农村的这个情况啊，反映这个很多问题呀、啊。官网上这个1234反映的，
嗯，
这个关于农村征地问题啊，这个反映的这个农。1234，这个反映了5年了，这个就没有得到这个回复啊，也没有人下来处理。这个我感觉到这个政府部门啊，这个说得非常好听啊，他可是没有能够真正的做到，这是中国人感到遗憾的事情啊。有的这个我们这个村民啊，对我们说过的，村民对我说啊，这个1234啊。是政府啊，这个愚弄中国老百姓的，他是光是反映，你在上面没有 来下来处理，你防疫防疫防疫没什么没什么处理，他就是回答一个文件回答一个你，他不下来处理，是这个百姓这个感到这个，就这个舆论这个就是中国老百姓，你这个变成这个欺骗和舆论中国老百姓，你光是防疫里面没有人下来了解处理欺骗和舆论中国老百姓，也没人下来了解一下。从严执掌，依法治国的说的非常好听。从严执掌，这个这土地放在荒芜了，就没人下来处理呀、啊？这个是从严执掌吗？从依法治国吗？全面依法治国吗？全面概念是什么呢？法律的问题就没有下来处理呀、啊？还是全面？有这种法律的应该了解处理呀、啊？没有人下来处理。
不见这位先生，让我来让我来重复一下您刚才的中心观点，就是说农村的情况啊，您现在感到农村征地啊，使得很多地荒芜啊，反映到这个一二三四五，但是反映了这么多年没人管，所以有当地的老百姓认为这个一二三四五啊，只是做个样子，实际上没人管具体的这个事情，是吧？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你中国人还要。实际的中国人了解的更清楚了，对不对？对不对？很多问题啊，这个光是防疫你也没人注意，很多。
那福建这位先生，您当地的当地您村里面的这些老百姓的话，大家都有这样的反应是吧？都有这样的怨言不满意的。
哎呀，所以防疫，大家都是沉默啊，不敢防疫。人家问题在他自己有在有看什么情况啊。
所以
他就是自己的利益家族方面，
所以很多人还是
有些保守的，他们
所以很多人还是不满意，但是不敢说话，是吧？怕领导，
对对对对，不敢嘛，不敢防。中国这个地方啊，就是说这个没有人民自由的这个国家，对不对？对不对？没有这个报道的媒体，我也曾经向中央广播电台提过了，这个一二三四五，是这样情况。
那我想请问您，福建这位先生，您打电话给一二三四五反映的话，您反映的这些情况能否在电台播出来呢？
哎呀，电台更不能播了，不像你们这样子的，他是报喜不报忧，这个好厉害。
你反映了情况以后，并没有办法使得公众了解您反映的情况，只是这个一二三四五的工作人员接听而已。然后也没有下文，是吧？
对对对对，他说一二三四五的工作人员说的，我只是传达了，我并不是处理的。
那么这个一二三四五是什么部门的电话呢？
他说的政府服务，便民服务政府啊，这个便民服务的这个平台呀、啊。
便民服务的平台是这个省政府还是中央政府都有啊？
地方政府啊。
地方政府。
大部分是政府。
镇里面有，
哎，镇里官员也，比如镇、村这样小的村，镇、村，
就是
县，
所以是
是
这样的这个政府
管理的，这个我们是属于福州市管理的。
所以像这个村呐、镇呐、还有市啊，政府都设有这个一二三四五这样的这个反映情况的这个电话，是吧？
对呀、啊，他说是什么市长电话，市长根本就没看过。我们打电话的时候还是说。你打的电话这个会收到录音啊，我问他了，你录音的为什么不没有下来处理？录音也不是不怎么没有下来处理。一二三四五是福州市里，转达到我们县里面，在我们县里面再去处理，发给我们部门去处理，不知道怎么处理，我也不太清楚。
好
像没有处理，这个没有下来处理。
好，那么福建这位先生，非常谢谢您啊，今天打来电话，为我们介绍在中国政府设的这个反映问题的这个电话线啊，现在实际上是没有任何的这个作用，这是您的一个感受是吧？那么很谢谢您今天打来电话，欢迎您以后有时间常打电话来，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里，谢谢您，好，再见。
好，谢谢。
同志啊，你好啊，我是广东啊。
哦，广东这位先生您好，欢迎。今打电话想同我们谈什么呢？
今天我想谈一谈啊，我就是认为啊，台湾呢、那个蔡英文应该从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了。我想蔡英文应该要得到一个很清醒的认识才行。美国的承诺是不可信的， 美国是绝不会为了你一个台湾就把美国所有的利益美国都搭进去，美国人没有那么傻啊，可能我有那么傻，可能美国人不会那么傻的啊。如果是我做美国的总统，可能我会这么傻，美国人不会这么傻的。我相信林小姐同志你也不会这么傻啊。所以蔡英文同志呢还是要清醒，头脑要有个清醒。你台湾不就是2000万人吗？2000万人如果大陆真的他不用打，他就是把你全部给封锁围到你，就像解放战争那时候打四平啊，打沈阳的时候，就是我也不打你就够呛了。那美国人他怎么会去惹这个大陆呢？他不会惹的，这就是我的观点。
广东这位先生，我想首先啊向您提出一个问题啊，在这一次美国撤军呢这个当中啊，确实人们可以说是这个拼命的要逃离这个阿富汗，那么其中有很多阿富汗的老百姓啊把自己的孩子啊隔着这个围墙啊托给这个美国人。您觉得您刚才说美国不可信，美国不可信的话，在阿富汗的老百姓要把自己的婴儿托给这个美国人，您是怎么样理解这样的现象呢？
这样的现象那是他美国人，阿富汗对美国想望美国文明的那个制度，跟台湾如果大陆来揍台湾的话，美国会不会把他搭进去是成为万劫不复，这个那是两回事的。
两回事的意思，刚才您说的
说
你刚才您说的美国人不可信这个话，刚才您现在看起来又说这里面是我们在这个电视上都看到的阿富汗人把自己的婴儿都托给孩子都托给美国这个军人，所以您认为这样的情况的话，至少我们可以看到阿富汗人是非常信任美国军人的，是吧？认为他们会保护他们的孩子
啊。对，这个是这倒是。但是我说美国不可信呢，不是说美国所有的东西都是差的都是不可信啊，不是，我只是说美国不可信呢，就是说美国在对台湾的承诺。
您指的是美国人对台湾人的承诺，还是这个美国和您？
对对对对对。
那刚才您说的阿富汗，美国对阿富汗的承诺，您指的是什么呢？既然阿富汗人比您都信任美国的话，您这个话里面自相矛盾的太多了，是吧？
这个我告诉你，我们在大陆啊现在只能听这个被官媒洗脑，也是洗得够呛。我跟你讲，我们天天都在听，你知道我在大陆天天在听那个央视啊央广啊，你不听你没有地方听。
但是我刚才觉得
海外的
媒体
嘛全部给停住。
对，我觉得您刚才有一点啊我觉得您说阿富汗人确实是信任美国人美国军人。可是您又说呢，说这美国这一次撤军，所以基本上来讲是现在的美国决策者，您认为台湾人不应该相信，这是您的说法吗？
对对对对对对，是他不应该相信美国这个政府的决策决定政策的这些人的承诺，应该是不可信的吧。我还是这样，因为我现在都是听大陆的东西啊，是吧？你说完全不中毒那是不可能的。
不过在美国国内啊，对于这一次美国的从阿富汗撤军呢、有着很多的这个讨论和辩论、所以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体现美国的这个言论自由的程度啊，大家可以公开的批评拜登总统。那在中国要批评习近平主席的话了不得啊。
那不行不行，那不得了，那你就是讲错不小心讲错一句话他就把你弄了监狱，那不得了，那这个是没有不可相不可比的。
广东有几个孩子把这个习近平女儿的信息上网，结果被抓起来，现在
是
你有听说这个事情吗？
对，很惨。
是，
我听海外有报道，自由亚洲电台
是
有报道。
是这个，
对，我听自由亚洲电台也听得很不顺利，很辛苦。
是，所以在海外的华人呢，看到阿富汗人呢拼命的要这个逃离这个塔利班统治的这个阿富汗呢，那么中国的外长王毅啊和塔利班的领导人呢一起合影啊，也要这个要合作啊，建立友谊啊，所以海外的很多华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
嗯，对，别说阿富汗逃亡。现在香港逃亡都不够呛了，
是
啊，
是
每天都有好几万在这个，就是逃到英国的，逃到美国的，有英国护照的全部到英国，没有英国护照，逃到美国，逃到加拿大，逃到些，反正香港都是这样的，别说阿富汗了。
您在广东的话，您应该比较了解是吧？在那边有没有很多的关于香港的消息呢？
老百姓一般不议论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我都是从海外，从那个美国之音啊，从自由亚洲啊，从那个华广啊这些地方啊，听到很多这些真实的信息。虽然我听到很多真实的信息，但是对大陆的洗脑，我还是有点。顶得很吃力。
广东这位先生，我想您谈到这个香港啊，您在广东，您有了解1970几年的时候这个大逃港事件？当时的时候，这个深圳还叫做宝安县，你有听说吗？
啊，对对对，是，那是有听说。那时候我做小孩的时候，1962年，在我们湛江就有不少的人，差不多有十几万逃到香港。那时候是买票，当时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我们这个湖南老乡啊，陶铸啊，他说反革命分子也很可怜，我们要放他一些。那时候买，后来被中央知道了，可能是放了一个礼拜吧，后来就停止了。后来文化大革命，陶铸不是因为这个东西给他搞得够呛。
所以您当地当地的老百姓都知道是吧？
知道、这个知道，有很多是逃亡。有很多是一个大队的支部，听说有某一个，对，那个支部书记带队逃出去的，所以他后来那个支部书记的家人，基本上都没有了性命，而且死得很惨。
哦，都后来被受到惩罚是吧？
啊，而且死得很惨。
死得很惨，这个是很有意思，因为我。前一阵子做这个苹果日报遭到停刊啊，里面的这个苹果日报的这个老板黎智英，就是当时的时候六零年代啊逃到香港。
对对对，从广东逃。
他是从广东，所以他们说这个香港啊，实际上有很大一部分港人都是这个60年代70年代这个大逃港去的，所以这些人。成为香港这个人口当中很大一部分对共产党非常不满意的这个。
对，而且他们对共产党的认识是比我们比现在这一代人那是不没法比的，他们认识的是相当透彻的。
是，
对，
广东这位先生，非常谢谢您今天打来电话。我也希望，因为您在广东，如果您有了解当年这个大逃港的情况，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有机会为我们介绍一些您听到的、了解到的信息，让现在的这些年轻人啊能够了解中国的历史。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里，好吗？欢迎您有时间常打电话来。好，再见。命主沙龙热线，您好，是林月阳。
倪小姐你好。
您好，这位先生，为我们的听友介绍，您从哪里打来，怎样称呼？
我从武汉打来
了。武汉，
我姓袁。
武汉袁先生，您好，欢迎袁先生。今打电话要同我们谈什么呢？
我今天要谈一谈我家乡的水灾的问题。21号到22号，陕西省汉中的勉县发生水灾暴露出的问题。
您指的是这两天这个陕西省的这个水灾问题是吧？
对，他那个地方就是我的家乡，所以说我知道一些事情。那这回是有两个水库发生了垮坝事件，官方披露的是有我们的汉会渠是出现了15米的大缺口，真正的我感觉是那两个水库垮坝造成的。
是这两个水库溃坝而导致的这一次这个水灾，这是您的一个个人的看法是吧？
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那个水库它是，而且它是几十年，已经有几十年历史了，有很多年也没有进行过维护。你像这回为啥我说是水库， 好吧，我们那个原来那个单位的人，很多人都在半路上去抓鱼，抓了很多鱼。
哦，所以水库里面有鱼，它由于溃坝，水库流出来之后，所以这些鱼也都跟着下来了，所以人们可以抓到鱼，是吗？
对啊，还几斤重的一条鱼，
哦，
鱼都抓到了。
哦，是这样啊，嗯。
再一个，我们那边像我的屋里边，我知道的，我那个屋里边也接近积水了，到处都是淤泥。
嗯，
他们那个政府的救援队，他也就是在县城里边展开救援。虽然我们是离水库比较近的地方，
嗯，
那个水下来的话，经过我们这儿再往下，当然是涌进县城里边。那我的朋友他开那个超市的吧，他估计他说这回损失有5-6万块钱，没人管呀，没有任何领导过去问，说有没有救援队去，嗯，没有，有没有领导下去慰问，没有任何官方的行动，哎呀，都是官面文章，所做的都是官面文章。
您的这两个主要的问题，一个是这个水库啊，您认为他们在维修方面有问题，这一次下这个大雨的话，水库溃坝，所以引起了这个水灾。另外一个就是您认为政府救灾方面缺乏这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所以
救灾不利。
那么袁先生，我想请问您，刚才您说您自己的这个住处也进水了，您这个能不能具体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水灾？当时您家里进水的话是什么时候？您个人当时是怎么样一个状况呢？
我不在当地啊，我现在在武汉吧。问题是
您现在依然在武汉？
我只能是，对，我也回不去啊，我这停运了，
火车停运了。有跟
我想回去也回不去啊，问题是
有和您家人？
我有亲戚有朋友啊。
亲戚朋友有跟您联系的吗？
对啊。
他们是怎么样介绍呢？
我打电话问了。
能不能为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他说是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雨。
嗯，
我们那算是比较高的地方，那个一楼都进水了。
是您这个是楼房是吧？是
从来没有见过。
是几层楼啊？
我父母住的是6层楼吧。
可是他们这个6层楼这个
一楼
都进水了。
对。
那这水是
他们还是算比较高的，
嗯，他们还算是地势比较高的地方是吧？
对啊。
一楼被淹水啊，是什么时间？是白天还是夜里呢？
夜里头，就是半夜里头，谁也睡不成了，谁敢睡啊？
嗯，
到处停水停电，通信都断了。
哦，所以是半夜忽然。
他们现在我看那
是半夜忽然一下子，
半夜突然来的水。
半夜突然来的水，那当地看起来下大雨，一直在下暴雨是吗？
就是21号晚上的9点多到。刚才我也不知道，他们就是在我们微信群里面，我以前企业的那些同事就发那个水灾的视频。
嗯，
哎，我说这简直是从来没见过呀，我发现他们水都爆起来了，那个车都在水上飘着，我天哪。
哦，也是。
那么大的雨啊，我天哪。
嗯，所以和郑州的那个景象差不多，很。
对啊，对啊，您可以看看网上有些视频，您可以看到，真的是我看到的痛心。
我有看到一些网上的这个消息，因为这个刚刚发生的事情嘛。那在当地的老百姓现在吃饭呢，怎么样？还能够买到东西吗？
电恢复了，通信也恢复了，就是那个水有些地方供水还是有些问题。
嗯，还是这样。刚才您说您知道就是说一楼进水，那有没有政府来？这些人住在什么地方呢？水退了以后他们自己在打扫是吧？
自救嘛，那啥办法了，没人管，那只能自救嘛。
当地的老百姓都是认为是因为溃坝才使得他们这个有把当地都淹了，是这样的一个看法是吧？
也有那个水的原因，雨的原因吧。确实也是百年不遇的一次大雨，人为的原因还是在里头。
所以很多人也是和郑州的看法是一样，下暴雨，但是呢，这个大坝已经溃坝，所以导致了这样的这个大的这个灾难。
我希望中国政府能不能把这些民生的问题，不要光关注那些什么政府面子工程。
那么袁先生，很谢谢您今天打来电话，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里。如果您有其他更进一步的信息，也欢迎您打电话来为我们来介绍。谢谢您，我们就到这里，好，再见。刚才您收听的是这次民主沙龙热线选播。各位朋友，自由亚洲电台民主沙龙节目邀请您在北京时间每个星期一晚上10点到11点半之间拨打我们对方付款的国际免费民主沙龙热线，
400-120-0784，400-120-0785，与我们互动，共同讲述中国的故事。谢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林月阳，再会。